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的七章，这一章呢不长，但是是一个得胜的高潮，就是哈曼被处死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在第五章呢，以斯帖先设了一个筵席，但是当天他没有说。然后之后呢，就发生了两件事啊。哈曼做了个架子，他要杀莫迪改，但是莫迪改却在神的戏剧性的翻转下呢，不但没有被杀，而且得着了前些年没有得着。神存在那里的给他的奖赏，就是王大大赏赐他，借着哈曼为自己设计的赏赐来赏赐他。到第七章呢，这个时候哈曼已经到了以斯帖那里啊，要再继续第二次的筵席。这一次呢，以斯帖的一番话啊，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七章的一节啊。那王是问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，我也必为你成就。王这是第三次说这话了。所以王在说到这个时候呢，说明王的心已经充分的显明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这个王一定里面是有很多的想法的。所以当天晚上王，前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呢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我们知道呢，王一定不是临时起意。当天在那之前，以斯帖第一次见的时候，升完金帐，王随口说的。所以神是让王安静下来，认真的想过了之后，确切知道王知道我就是要这么做的。这是充分显明神是不是一个用人的软弱跌倒的事情，软弱的时候所做的决定来赶紧成就他的事。神是让王清楚的明白你在做什么。王不是因为瓦什提的原因一时兴起而要废了王后的，不是那样的原因。在以斯帖这不是，王是深思熟虑过的，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睡不着觉了。他说了三遍，第一次伸金杖说国的一半我也给你，第二次赴筵席又说一遍，第三次呢，他又说了一遍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，他说就算是国的一半，我也必为你成就啊。在五章的第三节和在第五章的第六节以及第七章的第二节，连续说了三次，而且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，那说明王就的确愿意为以斯帖主张他的权利。这时候以斯帖就开始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愿将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所以他求的非常的合理，他不是去求哈曼要王杀了哈曼，他这时候若是求王杀了哈曼，王也可以做的，因为国的一半都能给他，一个哈曼算什么呢？但是他求的是他当得的，就是他的生命啊，因为他并没有犯罪。王是神所设立在地上执行公义的角色啊，王不是按照自己的情绪随心所欲的来带领一个国家。他是要伸张公义的。那在这呢，以色列人没有犯，就是犹大人没有犯死罪啊。即使因为不跪就要全部杀死，这个事情放到哪里都是没有办法说过去的。在这儿，所以以斯帖说的就是求我的性命，因为他也是犹大人，也求他族的性命。第四节，因我和我族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，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，我也闭口不言，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不足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如果只是同族人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到一个地步呢，被卖作奴仆，他也不去说了。这说明他谦卑到一个地步，他对王说，我只求得生啊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王啊带回到那 真正合理的决定上来，因为这个决定呢，在之前是王许可了哈曼做的，王的戒指已经给了哈曼，啊，命令是王发出的，所以某种程度呢，这个错误决定王是有份的，所以以斯帖呢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告诉王，这个前面的决定是错的，但是呢，他谦卑的请求王，求王给他和他同族的生命。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点是什么？他没有定王的罪，他甚至没有定哈曼的罪。所以在这，他只是告诉王，我要的，你甚至说要一个国，一个国我也不要啊，国的一半我也不要啊，我甚至我的同族人去卖做奴仆奴隶，我也可以不求，但现在我只求一个生命的公义。这个时候，王就能够回到他的位置上，他就知道他这个命令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最终是王要回到王的位置上去做对的决定。以斯帖并没有代替王，这就是以斯帖的这个请求和神心意对的地方。求神让我们看见啊，神带领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即便带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我们也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审判主的位置，我们时刻要常怀谦卑，因为以斯帖要求的的确就是得生嘛，剩下的他并没有请求，他要的就是我要活过来，我不能莫名其妙的没有犯任何罪，全族的人都死了。所以在这第五节，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，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以斯帖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以斯帖就诚实的告诉王，就是他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呢，就是哈曼的回应啊。我们看见神的安排永远都是用人的回应最后达成的。以斯帖的回应呢，王一直在求他，王一直在问他说，你要求什么？问了三次之后，以斯帖很谦卑的求自己的生命。哈曼呢，我们看看他的回应是什么。王一听呢就很生气啊，大怒啊，第七节，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。那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，我们不知道王起义离开的原因是什么，极有可能呢这个过程中呢王也感受到被哈曼欺蒙的愤怒啊，因为这个呢其实王的声誉也压在上面的，因为是他的命令给出去的啊，所以王的这个愤怒难以抑制啊，所以他起身了。但是呢第八节第七节最后呢，他起来要求王后以斯帖救命啊。然后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呢，将哈曼扶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。王说，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啊。我们知道呢，哈曼其实是在去求以斯帖，但是他忘了他在后宫，他忘了最基本的后宫礼仪。他若作为一个大臣，他肯定是知道的，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勇气去面对可能的后果了。同样两次生死的选择，莫迪改是选择谦卑进食，哈曼是选择来到以斯帖面前求，求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不顾后宫的一切的要求。我们知道王要说这个命令，那说明哈曼的这个整个动作和行为是完全他没有任何礼仪可说了。但是他并不是像王说的是要去凌辱王后，他在那恳求。这哈曼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，而这个选择最终会不停地把我们带到两个不同的方向去。属神的人不断地做合神心意的选择，信心就越来越大。哈曼不断做悖逆的选择，每一次 都使自己离死亡更近。所以当他一到王面前，王后面前去求他已经忘记一切该守的规则的规矩的时候，他又把自己陷到一个更大的危机里。然后这话一出，人就蒙了哈曼的脸，那就基本上是要死刑的。那最有意思的是第九节，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啊，我们知道呢，圣经把人名记下来都是有意义的啊。他完全可以说呢，伺候王边上有个太监没了，为什么要记下这个哈波拿呢？说明这个哈波拿说的话啊很重要，说明这个哈波拿呢，神也纪念他。他说什么呢？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，就哈曼不得人心到一个地步，其实连太监也很讨厌他。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没有办法更改，除非我们认罪悔改到神面前，被神改变了，我成为另外的人，我才可能一点一点的好起来。否则我没有办法像哈曼这样，就这个这时候会有一个太监告诉王，那这个他还做了一件事呢，他还挂了个木头架子在家里。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前后没有多长时间啊，从以斯帖第一次设宴到第二次设宴一共就是一天，当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王睡不着觉的事情，就隔了一晚上。那这个事情怎么就让太监知道了呢？这只能说明一个事情，这哈曼所做的以及人人对他的心呢，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是极其的厌恶，极其厌恶。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的最后，舒山城全城的民都慌乱？我们前面分享过，这一大个故事，有前台的人在观众面前的形象很鲜明的，还有在后面的一批有太监西该，有这个太监哈波曼，还有这个舒山城的众民。但是呢，神让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他是怎样的人。所以这三种人呢，一种呢是莫迪改以斯帖，是属灵人；一种呢是哈曼，是属撒旦的，已经决定把自己交给撒旦；还有一种就是西该，就是哈波曼，就是舒山城其他的人。像不像我们今天得救的、拒绝的和中间听了福音还在糊涂的、没做选择的？中间的人是做靠什么做决定的呢？靠良心。哈波曼也好，西该也好，他们都是有机会得救的，他们都是有机会听见以斯帖所说的神，信靠着神的。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在良心里做的决定，神也纪念他们。也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尽早的走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路，把自己的决定，在把自己的一生，把自己的生命，在自己的决定力交给神。哈利路亚。